从物料成本来说，天窗不值这几千块钱，但天窗带来的额外功能值这个钱啊。天窗的一大作用嘛，就是给车内通风换气嘛。原理呢是伯努利定律，这车身外侧气流流速高，所以压强会变得比车内小，那车内的空气在开的时候呢就吸到外面去了，提高换气效率。这个和飞机能飞上天的原理是一样的啊，就好比在车顶装了一个抽风机。那同时呢，由于这个天窗尾部它不是一个小屁股翘起来的吗，对整车的空气动力学的影响不大，所以呢这个天窗在保证换气效率的同时呢，也可以尽可能的降低开窗带来的额外噪音啊。有些媒体朋友啊，拿了个带天窗的车型做了个实验，时速10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打开侧窗引起的噪音嘶啦嘶哗的110分贝啊，那打开天窗通气噪音只有69分贝，这个差距基本上相当于一个是能舒舒服服的听歌，一个呢讲话都要吼的啊。那这一点对于抽烟的朋友来说就非常好了，可以在不增加多少噪音的情况下保证车内空气新鲜，同时天窗呢还可以在冬天提供一定的玻璃除雾效果，夏天呢提供一定的换气降温的效果。那除了实际的换气作用啊，天窗还能让车内环境更透亮，让驾驶环境更舒服。为什么人家喜欢什么落地窗啊、阳光房啊，道理就这样的。那戴姆勒公司有个研究的啊，这研究人员用的什么脑电图、心电图、眼动电图啊，来什么各种东西来这个记录和收集数据，同时呢还分析了这些受测司机的唾液样本啊，来评定司机的精神状态。结果发现啊，阳光可以改善一种叫做季节性情绪失调 SAD 的精神疾病，哎，能改善我们开车的人的精神状态。天窗呢，尤其是大面积的全景天窗，能让阳光充分透进车内，保证我们这些司机朋友们在开的时候的精神状态。那同时呢，大面积的天窗所带来的额外风景呢，能让车内成员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好比古代很多房子都喜欢开个天窗，对不对？让屋子更亮堂，看起来更舒服，更容易交谈吧。老话不是说嘛，打开天窗说亮话嘛啊。那么光说这片玻璃多少钱呢？从物料成本来说呢，天窗其实真不值这个几千块钱的啊。同济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发过一篇论文的《影响天窗成本的主要因素研究》，它里面调查过某公司的一款普通天窗的物料成本，包括什么，框架总成啊、遮阳板、挡风条、玻璃总成、马达、ECU 系统等等等等，一共的893块钱。而这样一个天窗到达了消费者手里的话，1500块钱起步啊，有些都是上万啊。那两片式的天窗和全景天窗的那个物料成本高一些，大概3000块钱的左右，但是到我们消费者手里价格又更贵了。你比如说 ACL 加个全景天窗加5900，差不多翻了一倍了啊，反正人家就是有钱赚的。那所以单从物料成本来说的话，加几千块钱选配个天窗确实是没什么性价比的。就好比说这个模型玩具本身就是一堆塑料，能值几个钱的塑料嘛，塑料再叠叠起来也是塑料啊。但是根据中国汽车天窗消费行为研究报告里面的记录来看呢，那我们消费者在买某些东西的时候所愿意付出的货币价格是取决于他从这个物品中所得的那个效果来定的。你比如说大部分的消费者朋友都愿意以某一个价格买某一个物品，那这个东西呢所提供的这个作用就是值这个价钱的。听起来很绕，打个比方说啊，你豪华车，那其实它的物料成本就铁皮铁块也是不值这个价钱的。哎，但是你开豪华车你有虚荣心啊，哎，你可以给自己贴标签啊，土豪啊，泡妞啊，聊小哥哥啊，是不是？那这个东西值啊，我愿意为这个东西花钱啊。哎，它这个时候就是值了，而不是这块铁皮值多少钱了啊。那么从市场调研的数据来看，有 64% 的人愿意花1500块钱买个传统小天窗，豪华的两片式或者是全景天窗有 66% 的人愿意用5000块钱的价格买，这刚好和刚才说的天窗定价差不多啊。所以总体来说，天窗所能提供的功能被市场认可的价格值这么几千块钱，而且车商是花尽心思做过功课了，他这个价格肯定不是乱定的啊。那么换个角度想啊，多花几千块钱，在接下来的这些年数啊，甚至十多年，享受一个好心情。按照十年来算的话，平均下来呢，一天1到2块钱，其实还好。你要买杯星巴克30多块钱，你的好心情一天也才1-2个小时，对吧？那么刚才说的那些呢，是它的好处以及我们觉得舒服的地方。但很多朋友担心，就是原来是铁皮保护我，把我罩在这个车子里面，现在上面空了，是块玻璃了，我这个玻璃杯啊，从桌上掉到地上，咔嚓一下都会裂开的。翻车了怎么办啊？这天窗的安全性到底怎么样？一个天窗它到底能用多久？寿命有多长啊？到时候要怎么保养才不容易坏？翻车的时候如何自救？关注微信公众号备胎说车，回复关键词天窗就可以了。 那我这个公众号呢，每天给你一段汽车使用小干货，文字、音频、视频都有，挑自己喜欢的版本就可以。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